Hello， 大家好，我是 Vespa Online Magazine 的 Chris。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这个线上杂志，让更多人能够体验韦氏意大利浪漫与生活的美学。每周三晚上七点，请准时收听 Barney's Talk， 巴尼播起来。
欢迎大家收听 Barney's Talk。 我们今天呢邀请到某一个机车品牌的线上杂志的创办人 Chris 来跟我们聊一聊。那我们想先请 Chris 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品牌，它有哪一些特色？它算是一个历史蛮悠久的一个品牌，大家讲到它会想到哪些事情？
在台湾的话，可能很多年轻人会觉得它是阿伯在骑的车，对，就是会有一个刻板印象。然后很多人会说它是意大利的浪漫。外观上面的话，它其实车身还保留着它经典的铁壳车身。
除了铁壳之外，它有没有一些比较，就大家一看说，这就是
那个品牌的车？
对，因为
可能其实看车主的话，也会大概知道他骑的那是什么车。
因为
这骑这品牌车的车主通常都蛮古猫的。
OK，
对，很怕人家去刮到他的车之类的这样子。
好，那我们欢迎我们 GoGo 的社群经理 Chris。
GoGo
哦，没有，欢迎韦氏牌的
线上杂志。
OK。那你要不要跟我们介绍一下你现在在做的，或是这个 Vespa 的 Online Mag 在做的事情
？OK， 所以就是当初我一开始其实也是单纯想要分享个人骑乘韦氏这一块的一个骑乘的体验啊，然后生活上的一些乐趣。对，那骑久了之后，其实觉得说，还蛮多人想要了解这个韦氏牌它的更多的资讯。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就是韦氏牌这一块比较偏向于像我刚刚说，很多车主会比较古猫一点，
比较有生活风格。
对，怕可能会怕说就是有一点距离感。对，那但是今天就要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其实韦氏的车友都还蛮热情。
对，我相信有些听众可能是比较了解韦氏，比如说他们家里可能自己就有在骑韦氏，或者是他的长辈啊有一台老韦氏牌之类的。那可能也有些听众是知道韦氏牌，但他对他完全没有概念的。我们想要先从韦氏牌的历史先聊一聊。
OK。Barney， 你说你没有骑过韦氏嘛，对不对？然后通常交通上就是公车跟捷运，
我都买捷运128的月票，欢迎大家支持环保。
好。那你对韦氏，就是毕竟韦氏在台湾也算有一段历史。
对，
那你就是对韦氏的特征有哪些是有了解？
韦氏哦，我觉得它的屁股蛮大的，然后好像有些车款有那个自动倒车的功能，就有一个按钮，然后龙头
自动倒车，
对，龙头蛮圆蛮大的，这上面有一个大大的钩吧，按下去会发抖。
你说的那是狗狗
柔，是狗狗柔是不是？不好意思，搞错了。所以那个韦氏牌应该是，我对他印象就是他那个圆形的那个外面那个那叫什么？前面那个挡泥板吗？还是什么？
圆灯吗？圆，你说那个
那一片。
然后很大的风镜那个。
对，就前面这一片。
OK， 风镜吧。
风镜它的做的蛮弧线的，然后我记得有一些比较旧款的上面是会写那个 Vespa， 然后它有一个 logo， 就是像一个盾牌吗？怎么样？
你说它的 logo？
对，
那个六角的那个 logo。
对，我对它的印象主要是就是前面有个很圆的灯，然后前面车灯很大一块。
OK。所以这就是你对韦氏所有的了解嘛，对不对？
应该说，因为我们在访谈前，我先跟 Chris 聊一些，他有先稍微跟我介绍一下韦氏，所以我当然又多知道了一些。可是我觉得就对很多人来讲，其实他虽然看起来很漂亮，可是很多时候我如果没有看到那个 logo， 我其实是不知道那就是韦氏牌。
OK， 了解。
那你这边要不要跟大家详细介绍一下？
Okay.
对我这答案很失望。
就是没看到 logo 就不知道它是韦氏牌，
对对，
就是好，对，好啦，其实也的确啦，就是因为
现在的机车市场当中，其实还蛮多车厂是以致敬的方式去推出他们的车款，就是设计上。所以当然，可能对你来说，就是有很多车其实还蛮像的。
对，还蛮像
的。然后如果没有近看的话，就是 logo 那些的话，其实不会完全知道说它这车就是在威士或是其他款式的车。
嗯
，OK， 好、啊，可以理解。嗯，
那我们是稍微从头到尾介绍一下威士牌的一些特色。
OK，OK， 就是以大家知道的来说，就是威士它有一个很经典的，就是它的圆灯嘛，就是它从以前到现在最经典的圆灯的设计，然后再来就是它前身的盾牌的挡风的设计，这样前面板。对，然后全车身一体式的一个铁壳的车身，
是一体成型的，
一体成型、哦，一体成型。对，所以它整个车台就跟汽车钣金一样，对，就是铁壳的。那相对来说，如果撞到或什么的话，当然它钣金那些费用、烤漆啊，就是几乎快是依照汽车去计算，就是汽车烤漆的那个方式去计算，
但是它会比较耐撞嘛？
它会比较耐撞一点，就是它不会，就是不至于会就是撞到它就整台散掉之类的。对，所以安全性的话，其实它算还蛮够的。
嗯，
对啊，对啊。
那还有哪些特色呢？
哪些特色？
比如说车厢啊，或者是
就是。意大利浪漫这一块啦，就是它的车厢，说真的，就是它的唯一的一些小缺点，就是车厢比较小一点，就是跟其他的同级的速克达比起来的话，它的车厢相对来说比较小，那顶多就是一颗四分之三的安全帽这样子，然后如果放其他雨衣啊什么的话，安全帽就放不下，对，那这一块啊，然后一些比如说小问题吧，像传动上面的一些小问题啊，或者是避震比较偏软一点，就原厂的话，对，就是它是一台很舒适的一台车，那它的车身的车高也算比较高一点，嗯，所以一开始对于女性车友来说的话会比较不会去选择这款车，就是这个品牌的车。对，但是近期的话，其实威士也为了女性的族群，他去稍微更改了他的入门车款，这样子，他的 L 叉就是有经典圆灯，然后车身高度有稍微降低一点，然后踏板的部分也就是稍微的缩窄。
嗯，
对，就缩边这样，让女生在骑乘的时候会比较舒适。那威士牌它其实应该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意大利的蛮有历史的一个品牌。那
二战之后，
对，二战之后，因为二战结束之后，那意大利那边就是原本 BR9 这间公司，他们是在做就是战斗机的。
嗯，
对，那因为战争结束了，那他们的工厂做战机的那个工厂就是被炸掉，对，然后他们也签了就是协议书，说他们不会再做这些战争的一些
军用品。
军用品，嗯，对，那他们就觉得说，目前意大利当时意大利的战后的情况，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个比较亲民的交通工具，对，那他们的一些工程师就决定说，不然我们来做一台不一样的机车，这样子。
嗯，在这之前其实就已经有机车了，对不对？
有，就像其实就像挡车啊，一般挡车，就是以脚踏车去改制的那种，就是我们现在的挡车。
哦，所以可能像比如说雨天或泥泞的时候，很容易骑的就是比较脏，
就比较会可能当时因为当时又
对
对，现在又慢慢进化嘛，那当时的话可能比较偏向于没有那么稳定。
嗯，
对，稳定性没有那么高，对，那在骑乘上可能也会有蛮多的问题这样子，对，那 BR9 这些工程师就决定说，
那我们来做一台比较稳定，然后用铁壳去把引擎啊那些全部盖住，让他们不会去太容易被泥巴或沙子去影响到骑乘这一块的问题。
嗯，
对对对。那他们一开始就是做一个原型，一个 prototype， 然后就叫 MP5。对，那当原本的战斗机的那个做战斗机的那个
工程师
看到的时候，他其实就是蛮冷言冷语的，因为他本身是觉得说，哦，机车就是一个很容易弄脏，然后不是一个算高级的交通工具。对，那后来他们把一些建议就是转向成一个新的设计，对，变得更利落，然后前面它的那个有点像盾牌的那个造型，
对，
其实是为了要能够挡风嘛，然后底部那边就是以前的机车应该都是挡车，所以其实没有底部那一块。那他们为了能够让就是车主能够骑车的人能够有一个好脚踏的地方，所以就做成了这个设计。然后韦氏经典的地方就是他的屁股。那比亚九的创办人他在看到这台车原型的时候，他就说了一句说：“欸，这看起来就像是一个 Vespa。”那 Vespa 在意大利文跟那个拉丁文是就是大黄蜂的意思。
Okay.
对对对，所以他就决定说，那好，我们 Biagio 的这个机车的这一块，我们就取它为 Vespa。
所以它的屁股嘛，还是
对，因为它的屁股就是比较圆润，比较大一点，
对对，
然后前面就是前小后大的那种感觉，
所以它后来就变成一个比较优雅的一个代名词。包括说我们可能在罗马假期看到奥拉伊赫本他们在使用的交通工具就是韦氏牌的嘛。
对，那其实韦氏刚开始，他在1946年，就是第一次去米兰展示这个机车的时候，他们的销量其实没有到特别的好。
嗯，
那就像你说的，就是奥黛丽·赫本那《罗马假期》那电影啊，然后就是开始进入有一些好莱坞的明星，然后电影里面他们开始就是对这个机车有兴趣的时候，那他的销量就一直往上增。
对。
但是其实韦氏这一块的话，比亚九这个公司它也有破产过，然后甚至是卖给其他的集团这样子。
是什么时候的事情？
他在2003年左右其实有破产过一次。对，那在那之前他其实就有把就是这个比亚九的 Vespa 什么这些卖给菲亚特集团这样子。
那我们会介绍一下不同时期的韦氏的他的一些大家，比如说我们刚刚提到奥黛丽·赫本是比较早期的嘛，那后面大概都是哪一些族群，然后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穿着去搭配韦氏牌。
其实韦氏这一块的话，我个人觉得他就是一个很能够让车主发挥自我风格的一个车款，一个车的品牌。那像在英国的话就有蛮多，像当时就有很多摩德风啊这一块。那对他们来说就是韦氏是他们的交通工具。
嗯。
当然也是在他们的生活的融入在他们生活的风格里面。就是这个摩德风里面的。那他们的。
这个摩德风是怎么样的？
对。那在英国就是跟台湾天气完全不一样。
对。
那他们比较多就是比较冷的天气的时候，他们其实都是穿那种军用大衣啊，然后就是类似那种飞行帽啊或什么，就是去骑他们的韦氏这样子。然后其实摩德风的特点在于很多他们的老韦上面都会装蛮多车灯或是后照镜。
什么意思？说更多的
就是圆灯那种车的老的老品啊，或者什么铁牌啊之类的，去装饰他们的车这样子。
那是后来有一阵子，其实在美军或美国这边是蛮流行的。
其实，在美国这一块，
因为你现在讲的比较像是欧洲了嘛，那我相信它是到美国之后又变得更受欢迎。
更受欢迎，
或是更
其实还好。当然，就是有一阵子在美国有掀起一个就是韦斯的风潮，
嗯，
对，就是在蛮久以前，对，那就是怎么说，在美国那时候他们的销量其实还是没有比欧洲跟亚洲来得好，
嗯，
对，那亚洲的话，当时就比如说泰国啊、印尼、越南，
嗯，
然后甚至日本、台湾这样子，那。欧洲那边的话就比较偏向于一样就是城市启程，但是可能因为美国比较大，
对，
那你要去另外一个点都比较远一点，那韦斯当时其实只有出比较偏向于小车，然后最大就到150这样子，
哦，比较不适合那种长途的跋涉或公路旅行那种，
在那个时候，嗯，
那我们刚刚提到说他后来其实在亚洲的市场也反应不错，那 Chris 这边可以跟我们介绍他大概是什么时候进到台湾的吗？然后他的一些历史在台湾的部分，
在台湾的话，其实在1965年的时候就有就是有人就是把他代理下来，就是拿到他的一个权限这样子，
嗯，
然后在台湾可以制作他的零件啊，然后甚至是最后就是车身然后引擎这一块。对。那其实在台湾的话 ,1965 年过后我们有进来之后还蛮多像医生啊律师就是会购买就是韦氏来骑。
因为其实韦氏不管是那个时候还是现在都算一个比较偏偏高中高单价的机车的。
对。那中高单价的机车这一块，当然它就是因为它等于算是意大利的车，
对，
那一开始从国外进来台湾，当然就是价格上面会比当时在台湾的其他车款来说来的价位高一点，
嗯，
那为什么会说就是医生跟律师当时会比较喜欢这款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平常那时候他们平常就是穿皮鞋上班嘛，那如果是骑就是原本的那种挡车的话，
对，
就是他们可能怕皮鞋，因为打挡会去勾到，会伤到他们皮鞋，然后
会些油渍啊，
对，会油渍啊，嗯，或什么东西的。那韦氏的话，那时候的老韦就是手打挡，然后脚踩刹车这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说可能我觉得啊，可能比较像是一个地位的一个
象征。
对，
那像那时候，因为其实韦斯法一直都是一个怎么讲，蛮生活风格、蛮品味的代表。像那时候，老一辈的人啊，他们在这种，因为其实韦斯法就是帅嘛，那他们那时候通常会怎么样去搭配他们的穿着？因为就像你讲，他是一些比较中高阶级的人会去骑的一个车种，那大家通常会怎么样去搭配一些服装？
其实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说它比较能够凸显自我风格的一款车，那我觉得可能从台湾那个年代到现在，很多车友应该都是以自己喜欢的风格去做穿搭，然后不管是西装啊，或是现在的工装或是街头潮流之类的，其实都还蛮适合，就是在骑韦斯的时候穿着，不会有太多的限制，甚至是你要穿吊嘎，然后短裤夹脚拖，
嗯，
对，都还是可以有一个，就是一种感觉，对，不同的感觉而已。
哦，了解，所以说它的，因为台湾比较像是。韦斯还是被引进过来，就是它比较没有一些原生在地的历史文化，说大家会特定怎么样穿。
其实我觉得主要是看，因为台湾的气候真的比较偏热一点，
嗯，就可能像我们刚刚提到那个马的摩德族，它这种比较长的，
就是可能比较没有办法，就是
穿得住
四季去穿这样子的风格。嗯，那可能不过台湾人，我觉得大家都还算蛮厉害的，就是说虽然没有办法就是完全照着这个风格走，
嗯，
但是在他的车上
他能够做到的，他还是能够把它呈现的很专业。
比如说
好像英国那时候不是有很多卫士嘛。
对。
那他们很多台湾人会去，当时的一些前辈他们可能会去网络上啊，或是直接飞到那边去找这些老品，然后买回来装在他们自己的车上，然后去呈现他们要的摩德风。对。那变说比较多会是自己去把它装饰成或者改装成他想要的感觉，对，跟他要的风格。
嗯，那像你刚刚说有一些车主啊会特别跑去比如说英国或怎样买一些原厂或者其他的配件来做更改或变换，那他们通常有哪一些花样可以玩？
哪一些花样？其实起尾式的车有分两种，现在因为现在新尾越来越多年轻人在骑，那这一块的话，其实有一些车友他是喜欢收集，就是有老品，收藏这些国外啊，就是以前意大利或是英国啊、欧洲有的一些铁牌啊，然后就是老的灯啊之类的去装饰自己的车。对，那通常老尾的车主比较常会去做这种事。对，因为比较现在新尾比较偏向于比较现代化一点，但是还是保留着就是它原本该有的经典的元素在。
了解。那我们刚刚其实稍微聊一下韦斯牌的一些历史嘛，然后其实韦斯牌也算是速克塔的一种了，对不对？
对对对。
那这边的话，我觉得可能观众听到这边还是会有点不清楚。我想说 Chris 可不可以一样，我们稍微介绍一下速克塔的一些概念，然后我们再带到说韦斯牌在里面有哪些特点，或为什么它是一个经典的存在？因为我想说，可能有些观众可能比较年轻，或者比较没在骑车，他可能甚至连速克塔什么都不知道。我们可能再更简单的介绍一下，
你直接呛爆，
没有没有，我们要
Okay.
体谅各种那个观众，因为其实像我自己来讲齁，我其实就是蛮都会的一个台北人。
Okay.
因为我基本上也很少在骑车，我基本上都是通勤。对，所以我想说可能有一些听众可能会对这一块比较不了解啊，包括说他怎么从挡车然后变成说，因为我们记得比如说我们看一些比较早的国片啊，或者说像是蒙甲那种，大家会那种漂培男珠喊什么骑着那种速克达穿花衬衫那种，我觉得可以先介绍一下速克达是什么，然后我们再带到韦斯牌的一些特点。
OK， 嗯，其实他在手打档的那个时候，他就是叫做 scooter。
嗯，
其实速克达他就是
scooter 的音译。
scooter 的对音译。那速克达要怎么去分辨？其实现在还蛮多人分辨的方式就是速克达，嗯，然后挡车
啊，
就是。有一个舒适的，能够有一个舒适的，
哦，挡车可能是以跨座的为主，
对对对，
然后速克达是前面会有一个，这是盾形的这一种，
对，就是前面啊，然后有一个踏板，
所以包括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白牌的机车，它其实都算是速克达的延伸下来的，
对，其实都是速克达
，OK， 对对对，只是那时候的速克达可能就会有几个比较有名的牌子这样。
对，那因为其实韦氏牌的话，当初像我们刚刚提到它的历史上，就是一开始其实是没有像这样子的机车，
对，
就是以挡车为主。对，那在韦氏牌做这款速克达出来之后，就是有很多其他的国家也开始慢慢的跟进，然后生产类似这种外形的。
对对
对对对。
韦斯牌在这里面它有没有一些比较特色的地方，比如说它的一些材质啊、头灯或者是在骑乘啊的方面。
OK， 那韦斯牌的话，它从老尾开始到现在的新款的韦斯，
对。
那其实一直以来不变的地方就是它的车身。它车身一直以来都是以就是铁壳去制作。那一开始其实是为了要做这铁壳来保护，就是引擎不被泥土啊或者沙石就是容易
卡进去、啊。
因为以前的那种机车
是外露的嘛，
对对对，跟现在挡车也是嘛，
嗯，
通常都是外露的这样子。嗯、现在的话，我觉得现在的新款的伟士比较偏向于它只是为了要保存这个这个经典的特征了。
因为包括现在已经很多的材质，包括塑胶其他的材质更轻量化了，但是
对
伟士版还是决定把这个
延伸到新的伟士上面、嗯。
那像比如说它的那个头灯啊，或是比如说在跨角的地方，它有没有一些跟其他一般速克达机车最不一样的地方？
有。那它其实这一块的话，它算。优点也算是一个很大的缺点、嗯、就是在我们伟士的踏板中间会突出一块，那这一块的话就是非常的不方便。对，我有一次就是为了要就是节省就是环保，然后不买袋子，然后外带两碗豆花回家，然后放在那上面骑每五分钟就喷掉了。
因为它的那个中间是个凸起的嘛，
对，
它不是像一般的，
不是平的，
一般的平的，
对对对，所以载东西会比较不方便这样子、
哦，除非你多加一个那种平台的这样子。
但是它其实也是为了就是延续就是老尾、
嗯、
原本以前的设计上的经典的特征。对，那
它当初为什么会这样设计？
其实。我在猜想的是因为他以前的刹车是坐在脚的右上方。
啊、
右脚那边。
了解，
对。那有时候我们在踩刹车的时候，其实一半的脚后面后脚跟踩中间那一块然后踩刹车。就是当然这是看个人的习惯。对。不过
但是因为新尾已经没有这个问题了。现在
对。
就是老尾都是手打档。
也有些人说是就是整个车体上的坚硬的问题、
哦、
就是那叫什么，就是它的坚固性嘛，
跟它的工学有关系。
对对，就是龙骨啊，就是那一块它可能就是有一个地方可以包覆住之类的。
OK， 所以这个也算是我们前面提到意大利人的一个浪漫。
对，就是现在的话大家讲意大利浪漫就是其实是有点像在自讽。
嗯，
对对对，就是这一块的浪漫。那像老尾的话，就是可能很多人对老尾没有，对尾士没有到太熟悉。那其实像老尾士跟新尾士的差别最大在于，就是一个是手打档，然后一个是自动档，就跟现在正常在路上看到机车是一样。
嗯，
然后再来就是老尾士的话，它需要自己去混合油。在加油的时候你加完 92, 你还要再另外再混机油进去。
嗯。
然后自己这边摇晃。
嗯。对。因为它就是所谓的这个二行程的车子嘛。
对对对，就是因为它二行程。然后新尾的话为了就是延续说欧盟啊，然后政府一些法规，就是环保法规。所以他们必须要就是一直更新他们的引擎，这样子才能够去符合法规，然后做翻手。嗯，
但是经典的一些外形，我们一样就是把它保留的。
对对对，
因为我们大概就知道伟士牌的一些特色跟一些历史。Chris 这边，因为你自己在做一些像杂志的访谈嘛，有没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车款，或是它有一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听众分享？
新尾好了，我们先想新尾。那新尾的话，其实他们有出了一台。车款它叫 946, 它这台的话就是为了要致敬就是1946年的那一台prototype。
哦，就是它当初的原型。
当初的原型。嗯、在台湾大家都笑说噢、哦、那是最贵的白牌。对。那因为它一台白牌最便宜的款式就在55万。然后对。那他们就是有跟比如说Armani 联名，然后或是跟近期的话就是跟 Dior 这样子，就是会开始跟一些高级的品牌啊去做联名，然后价格当然就越来越贵这样子、嗯、
可以理解，就有很像很多品牌会跟什么潮牌啊什么 Supreme 那些联名，
对对对，就类似那样子。
欸 Chris, 那伟士牌的车主啊，他们通常在骑乘的时候有没有一些特殊的习惯？
特殊的习惯。其实像我们刚不是说那个韦氏的车主都还蛮孤猫的，
对，
就我本身自己也是，就是比如说我们停车的时候绝对会立中柱，然后我们一定会找就是比较没有人停的地方去停车，对，就完全不想要有其他人就是停在我们旁边这样。
可是在台北是蛮难的，
就除非是也是韦氏车友，
懂。
然后如果有人就是停在我们旁边，然后立就是架侧柱的话，很多韦氏车友会蛮不爽，
嗯，
然后会直接帮他立中柱。
可是如果他前面那个龙头有锁的话，你不会很难立中柱。
没有，不管，就是还是会帮他立中柱。对，就是有一个原则。
嗯，你这边要不要顺便跟大家教育宣导一下，为什么要立中柱？
因为不立中柱的话，就很容易会倒。
嗯，
然后倒在人家车上或什么的话，其实是蛮不好的行为。对，
就会刮伤或怎么样。
对啊，就是都是别人的东西，然后你如果你自己不珍惜，就算其他人你要就是去伤到，就不是一个太好的习惯。对，然后骑比较多车友是骑帅不骑快。
嗯，
对，就是怕会去撞到或什么，因为维修真的还蛮贵的，维修这一块。对，那其实会这样子是因为我们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哦，是不是因为车价比较高啊，就是价格比较高这一块。
对。
然后当然它有一定的一个价格在啦，就是入门款可能在9万多，然后最贵的可能到50几60几。对，那都不一定。对。那但是你说韦氏它是一个好入门的车款嘛，其实它是。因为除了新韦以外，它当然还有就是老韦。
嗯，
那老韦比如说像在台湾比较常见的像 PX150 之类的，价格其实都不会到太高。它就是一个能够有蛮多老韦啦，其实是能够让你以不会到很高的价格就可以去入手一台车。对。然后可以去享受这个意大利的浪漫。
可是像你们常常说骑帅不骑快啊，是它通常的大家骑乘速度会在哪边？是因为它的除了说你说可能维修费用比较高昂之外，它是因为它的重量比较重吗？还是说这个东西是以前的一个局限，那现在已经其实要骑很快也是没有问题？
以原厂刚出厂的话，其实是真的骑不快。
嗯，大概会落在
就是可能起步会稍微慢一点，因为像韦氏的话，它到现在还是用铁壳嘛，
嗯，
所以跟目前的速克达都是用比较塑胶
的
居多，
这样重量上的差异大概塑胶壳大概会多重，然后韦氏大概会多重？
这个我不太确定，但是就是加上我们人的重量，然后再加上铁壳的重量的话，其实是真的蛮重的，而且就是连像我们韦氏的话，我们轮胎打气的那个值也跟人家不一样，这样子要打更满一点才能够支撑我们的重量。对，所以韦氏的话，原厂的话其实真的是骑不太快，
除非你特别再去做
有做
更动的。
对，
所以可是韦氏是不是你刚刚讲到说它的胎压也跟人家不一样，是因为它的轮胎尺寸比较大吗？
不是，就单纯，其实轮胎尺寸的话，跟现在其他品牌的速克达是差不多的，只是在于就是重量上。对，那一般速克达可能就是加上因为比较轻一点，
对，
加上人的重量，它可能没有就达到它该有的胎压就够了。但是我们的话，其实因为车身太重，所以要再多打一些气进去，让它的胎压更足一点，才能够支撑就是车身跟人的重量这样子。
那如果对于一些听众朋友，他如果对韦氏牌有兴趣的话，你会有没有什么建议给大家过来人的建议？
我觉得先韦氏牌这块的话，比较偏向于看自己的需求。
嗯，
对， 比如说有些人他是为了要通勤用，然后有些人是看他的价格啊这方面的，然后外观。对，那我觉得最主要还是看自己的需求。对，那如果要买像老尾的话，老的尾饰的话，会建议就是能够找有经验的人，的车友，对，去一起去看车之类
的。所以你就不会去建议，因为现在很多什么二手机车的买卖的社团，你就会比较不建议。
也不会不建议，其实尾饰还蛮多，像在脸书上的一些买卖的社团。
有时候我们看到什么金旺九十啊，
或者是类似像那样子的，然后是自己的社团这样子，就是尾市的专门在做买卖的社团之类的。其实也不会说不建议各位去那边看，对。但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就是毕竟中古车它有一定的车龄，所以就是还是找个有经验的人去看，一起去看，然后骑乘过会比较好一点。
欸，那聊到这边，其实我有一个蛮异想天开的问题想问 Chris， 就是说，因为现在其实怎么讲，大家都会觉得说，电动车是未来的趋势。那你觉得，啊，你觉得有一天伟士牌可能会出电动车？
伟士牌其实有出电动车
了哦。
对，那其实比亚九他们在2009年，甚至更早，他们其实就有开始做这个企划。对，那伟士这一块其实也已经出了。对，那他也是在19年 ,1819 的时候就是他有公布。但是以台湾的话，目前还算是狗狗肉的天下，就是因为电池啊，因为你要就是
改交换站。
对，交换站这一块。那尾市的话，毕竟它的单价比较高一点，
对，
那你要有足够的销量，它才有办法像 Gogoro 这样子去盖更多的充电站，
有点像一开始特斯拉遇到的这个，
对，就是类似像这样。那当然，因为欧洲他们比较重视这一块
环保的，
对，环保这一块，所以尾市当然就是也有出一台跟新尾一模一样，就是跟新尾的春天就是外观是一模一样。然后它是靠换电池的方式去，
所以欧洲是已经有这一块了。
其实有这一块，但是台湾的话，目前可能还不会那么快进来。
可是这样车主不会反弹吗？就觉得会不会已经有点破坏原本的精神吧，还是怎么样？
其实我觉得啦，就是意大利人在就是延续他们精神这一块，其实已经算蛮厉害的，就是他不太会因为我未来这个趋势，所以就是完全去改变它。它还是会保留很多它经典元素在里面。只不过就是比较现实一点，就是你为了要打就是之后未来的市场，
对，
你必须要跟着就是对转型之类的。对啊，对啊。
好的，那我们上一集主要聊了蛮多可能伟斯牌一些历史，还有它一些特点，然后包括说，这些骑乘上的一些注意啊，或者这些特色。那下一节部分我会跟 Chris 聊更多，包括说伟斯牌的线上杂志他们在做的一些事情，还有一些可能有趣的车主的故事啊，一些车具，还有一些未来的看法。那如果有兴趣的朋友的话，就每周三的晚上7点记得锁定 Barney's Talk 咯。那我们就下期见，
谢谢。